圣经导读新唱365，七月五日。今日读经，尼希米记一至三章，使徒行传五章。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信实文士所记录的以斯拉记，接下来记录君王般领袖尼希米的回忆录。首先了解一下尼希米记的作者的背景。尼希米的意思是耶和华必安慰。这卷书是尼希米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回忆录，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什么记录。但他有一个父亲叫哈加利亚，还有一个兄弟叫哈拿尼，是带领第三批渔民回归的领袖。尼希米在波斯帝国出生，他是一个有恩赐并敬虔的领袖人物。他做了异教君王的酒政，这是帝王身边最有身份地位的官职，表明他是一个聪明智慧、诚实可靠和十分谨慎的人。虽然出生异国，却没有失去本民族的特性。今日我们的很多孩子呢，若是在外国长大，可能呢连中文都不认识了。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卷书写于主前430年，全书分为两段，第一段1至6章讲述重建圣殿，第二段7至13章讲述重建子民。尼希米的领导力量根源呢来自祷告和律法。1章1至3节，在亚达雪西王在位20年，即主前444年的基士流月，阳历的11月到12月之间的那一天，犹大帝来人告诉了尼希米关于耶路撒冷受到凌辱、遭大难的情形，尤其是城墙被毁的消息。接着4节描写尼希米强烈的反应，他因为痛苦而连续不停地向神祷告进食。最感人的是这个酒政在极度哀伤中发出了一个呼求的祷告。此祷文呢引用了很多生命记中的内容。首先5节是赞美并确认神的属性，其次6到7节是为以色列民族的认罪悔改，最后8至11节引用摩西所写的话来为百姓的邪恶代求，求神给他机会能得到王的恩惠，进而呢为以色列子民回归创造有利条件。第2章，神就垂听了祷告，使亚达雪西王注意到尼希米的愁苦，并赐给尼希米应对的口才。尼希米在回答王的提问的时候，也在心里默默地向神祷告。他的祷告加上知识能力、经验、智慧并高贵地位，还有尊重君王的态度，使王答应他并差遣他回耶路撒冷。尼希米虽然拿着王的圣旨还有军兵的护送，但当地的仇敌绝不罢休，特别是省长参巴拉和外约旦河亚门人地区的省长多比亚都非常的愤怒。11至16节可以看出尼希米是一个实干的领袖，他一个人夜间起来从谷门、粪场门、泉门再回到谷门实行一个实地勘察，收集了很多的证据。17至19节有充分预备的尼希米起来鼓励工人，他的激励鼓动推动大家开始建造城墙。河东、河西及其管理阿拉伯西北地区的官员基善怕失去统治权，就起来讥笑并藐视犹大人。20节尼希米勇敢地回应敌人说，是天上的神使我们亨通，我们做神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但你们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名号。正如 今日有人在教会里建立的事工当中想留个虚名，如果行不通就说闲话，并百般的嘲笑看热闹，其实是别有用心。而他们与神又有什么相关呢？第三章，尼希米将城墙建造实行呢分工承包，大祭司以利亚时与其他的祭司负责阳门这一段，哈西拿子孙负责鱼门，因为这一段靠近他们的家，还有古门，按尼希米考察的路线一直到东门的城墙都分配了不同的群体来 建造，职分不同，分工也不同。这里出现了最多的字就是其次，是共28次，表明一段一段的工程是连续性的，可以看出尼希米呢很有管理分配的恩赐，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也是他调查研究的功课做得到位。更重要的是凡事向神祷告，否则呢分配之后若有人坚持不下去，那就麻烦了。新约使徒行传5章，有一个利未人巴拿巴把田地卖了，并把钱全部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因此受到教会的称赞。但是也有些想贪图虚名的人也来奉献，结果却自害己命。1-11节，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和他的妻子撒菲拉把田产也卖了，结果呢私留了几份，捐钱的时候却说撒谎啊，全部都捐了。彼得被圣灵感动，就直接揭露了亚拿尼亚已经被撒旦充满了，跟叛徒犹大一样，让撒旦入了心，胆敢欺骗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真神，所以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真神。于是神就叫他当场倒闭，又叫他撒谎的妻子也当场倒闭。我们牧者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要告诉犯罪的信徒，他们若不听，神自会处理的。因为有人在犯罪的时候，谁劝他也没有用，甚至还拉拢一般人统一口径，被撒旦利用。教会刚刚建立时就充满这种虚假的欺骗，那神是不允许的。人要贪图虚名，就去世界吧，因为神是欺哄不得的，并且神的管教会随时领导。教会实行纪律的结果，使整个教会都惧怕敬畏神。12-16节，敬畏呢会带来教会的能力和同心合意，也让世上那些不信者能尊重教会和牧者，更带来圣洁的影响力。甚至呢，连彼得的影子照在病人身上，人也以为能够痊愈。这样呢，教会在质和量上才能健康成长。17-42节，教会更快的发展带来更大的逼迫。首先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团结起来把使徒给抓了，但是呢，天使竟打开了牢门叫使徒出来，让敌人很尴尬地看到那关在牢里的使徒突然出现在圣殿里教训人，又忌又恨，就把使徒带到公会那里审判他。大祭司的审问不打自招，既然他没有杀耶稣，为何还辩解说耶稣的血与他无关呢？彼得代表使徒站起来申辩，结果审讯变成了一场布道会。彼得呢，首先开始讲道的引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再次把上次被审讯时的立场讲出来，然后直接宣判是宗教领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祖先的神叫耶稣复活了，并升高做了君王救主。最后是再次给人悔改赦罪的机会。 当公会的人不听还要杀人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利赛教派权威的拉比加马列起来演说，众人听到他讲话就安静了。这位拉比呢，用立正的办法举了两个历史上造反者丢大和犹大的例子，两个头目皆敢起义，结果都被杀，手下都散了。他认为使徒们的头目耶稣也死了，所以跟随的人迟早会散掉。但是如果这事是出于神，那就是抵挡神了。这种用历史例证而不用圣经为依据的演说方法呢，很奏效。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相信使徒们所信的耶稣已经复活了。有些呢，权威人士、宗教领袖、哲学家和科学家，可能都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耶稣是不是复活的基督或弥赛亚，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信旧约的预言是指向神儿子耶稣的。于是他们就听从加马列的高超的辩论演说，加上他又是法利赛门派中有威望的拉比，就把使徒放了。使徒们受到凌辱，反而觉得呢是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于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在教会在家里不停地教导人，传讲耶稣是弥赛亚。应用，尼西米无论是私下生活或是在君王面前做官，都敢于向耶和华祷告，连每个小事都在与神沟通。他对神的殿和重修城墙尤其放在心上，虽身处外邦被掳之地，心呢却在耶路撒冷圣殿那里。无论困难多大，仇敌有多大的耻笑，他都靠着主在每件事情上用上头来的智慧去领导并排除万难。一个成功的牧者领袖，首先呢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不是自己有没有地位和能力，即使拥有了今天的地位，也都要归功于每天同在的神。而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不会把心呢放在世上的经济、政治、宗教利益上，反而会在心中天天挂念神家中的事，所以才会拥有更高并永恒的成功。正如像彼得这样有圣灵内住的教会领袖，虽然三番四次被捉进牢狱，但他们却有天使同在，人的迫害关不住也压不倒他们，甚至在法院公堂之上面对审判，他们仍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口才，没有人能驳倒他们。那个著名的拉比应该学过呢辩论的技巧，但是却不认识耶稣基督并他的使徒们。他会愿意谦卑地来到教会听牧者讲真理吗？在此我们学到什么呢？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地上发生尔虞我诈或连连战争之前呢，其实在天上看不见的世界已经有战争发生了。我们的成功不是世人可以评判的，所以对任何人的演讲都当呢用圣经来做判断标准。我们在逻辑推理与行动的时候需要多祷告，凡事要高举基督并纪念神家里的需要。唯有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和仇恨耶稣基督并他福音真理的末世站立得稳。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顺从神不顺从人。